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东升西降这个词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总统拜登刚上任之初提出来的说法。不过最近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一场研讨会上表示，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在各个领域采取的行动包括重振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提出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与科研投资计划，以及疫情复苏之后美国预期将出现 6.5% 的高经济增长，相信这些中国都看在眼里。苏利文认为拜登的百日新政将使北京重新思考中国是否能够假设美国的国力正在走下坡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综合比较过去这三个月来美中两国在疫情之后的经济增长，以及从疫苗研发、外交、军事等各个其他领域的较量，来全面显示习近平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提出的东升西降，它究竟是一个有理据支撑的政治判断，还是一个经不起现实考验只能作为口号的大国幻想呢？那么今天节目中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的荣休教授文冠中教授。文教授欢迎您。
谢谢主持，各位观众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
好，主持人好，文教授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要请教这个陈破空先生，请您分析这个习近平究竟为什么提出这个东升西降，而且他不断强调说时与势都在中国的那一边，他这个自信是从何而来的？后续这三个月来能不能经得起大家现实的考验呢？您的分析。
习近平提出的东升西降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假命题，总的说来是一个政治话题、政治命题。它有对内对外的双重含义，对外是向美国叫板，对内呢是有两层，一个是继续的愚弄民众，是说中国有制度优势，一党专政，一人独裁有优势，尤其是所谓防疫抗疫，似乎两三个月就搞定，而这个大瘟疫呢重创了美国和其他国家，似乎至今都没有结束。那么另外对内他还有另一层含义，为他明年二十大连任造势就表示他的成就很大啊，现在是好像这个东升西降，实际上他应该说中升西降啊，因为东边还包括印度、包括日本、包括其他很多的国家，实际上他想说的是中升西降，包括美国和西方在下降。但总的说来，我认为他这个命题并没有多少的科学依据，而主要就是一个政治口号、政治命题。
那么文教授，这个陈先生认为说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不过我们要用科学的这个理据来去验证它哦。我们来从经济的角度请您帮我们分析好了，因为我这边提供两个很简单的数字，一个是美国美联储表示说美国经济今年会从疫情复苏，成长率可能高达 7%， 而在另一方面呢，中国的统计局提出的是第一个季度2021年第一个季度的数字是成长率 18.3%，相较于去年同期的-6.8%，他说这是一种强烈的谷底反弹。你怎么从两边具体的经济数字来看习近平的东升西降呢？文教授，
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我首先我同意那个陈博士的那个判断，这个东升西降确实没有经济学上的那个根据，它只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概念，而地理上那个像那个日本也是东方，那么它到底是升的还是降的，对吧？印度也是东方。所以呢，这个里面我觉得是概念非常混乱的。那么，但是我们回到那个具体的那个经济增长的数据来看呢，应该那样讲，就是因为中国控制这个疫情的速度快于世界各国，那么所以呢，它那个去年的增长速度还是，但是2.3还是2.5，其实有点是正的。那么其他各国当然基本上都是负的。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就是现在美国的反弹很快，那么所以呢，就是从中国来说，它反而从长期来说它是有很大的问题嘛，一个是体制上的问题，另外还是它的那个管理疫情的这个方式的问题，因为它都是用锁国啊、锁城啊这个办法，很落后的。它那个打疫苗的那个全民的那个率大概就20%+，不像美国现在已经达到差不多也全国人口的一半。所以它到夏天的时候，美国就可以有一个群体的免疫力，它可以全面开放，然后欧洲也可以达到这个。所以呢，就是最发达的一些国家可以互相就开始交往起来，那么经济的复苏就可以很快。另外，我还想指出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用东和西的来说，那么西边还有欧洲，美国，那么再加上那个东边的澳大利亚、日本。就是这几个地区 加起来的那个GDP 远远超过中国，就是现在美国一国都已经超过中国大概超过20%到30%，再加上这些盟国，所以我觉得中国这种看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真没道理。
好的，是想请这个陈破公先生帮我们分析的是这个美国政府的反应。看来这个美方对于习近平的说法其实蛮在意的，因为不只是拜登总统自己在他就职百日的国会演说中提到说美国一定要赢中国，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也说，拜登总统上来以来的这个行动包括了他一一举出啊，重振盟友和伙伴的关系，雄心勃勃的基础建设跟科研投资，还有这个复苏之后呢，美国的高经济增长还提出这个6.5%的数字，他认为说中国都看在眼里，而且说中国应该要重新去思考，习近平要重新思考说能不能假设美国正在走下坡路，你怎么看美国政府的反应呢？
美国政府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这个是对习近平或者是中共宣传系统的一个回应，因为中国那边是这样，他一党专政，一旦定下一个政治口号，定下一个政治命题，他就要做宣传，通过最高领导人之口，还有这个媒体，还有大外宣之口，就要进行宣传，不管成立不成立，他就持续做宣传。而拜登呢，把现在的中美关系定义为极度竞争，所以美国这个说法是做出了个回应，就是总结了拜登上任以来百日新政，百日所取得的成就，在疫苗领域，在经济复苏，在就业，在各方面的成就，尤其在世界范围内联络广大的盟友对中共的反制，意思就告诫中共说这个并不是你所想象的美国实力在衰弱，要中共呢就是说在收敛，因为中共在对美国叫板的同时，他对美国有一种恐吓作用，意思说美国不要在台海地区或者南海地区妨碍中共的行为。但是中共现在不管是在中印边界、南海还是台海还是东海，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对外扩张、对外侵略，所以美国这个说法也是非常含蓄的，以这种建制派的这种含蓄的委婉的方式在警告中共不要太过狂妄，还是要小心一点。
好的，这个文教授且不论说中共这样的一个大外宣啊，是出于一个是不是有理据的，不过他启动的这种外宣计划东升西降已经引起了新方的这个明显的反弹跟不断的反应哦。刚才提到拜登政府反应，事实上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在这个英国伦敦出席七大工业国外长会议的时候，还特别跟盟友英国的外长兰陶文会谈时联手一起对中国还有俄罗斯喊话，说西方还没有输，我特别这样讲。那么您认为说现在刚陈破公先提到，这是中国跟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极度竞争，似乎已经变成一种零和游戏了。您认为这真的是一个东西之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种零和游戏的竞争吗？您的看法？
这种趋势呢是有可能的，主要是取决于中方的态度，因为从美国以及盟国的本来的一个理念，从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也是希望全世界都能够团结起来，能够克服那个二次大战造成的那个这种后果，那么然后一起建设一个繁荣的、和平的那个有那个普世价值支撑的这么一个新的世界。那么为此呢，就是搞了联合国啊，还有一些世界组织，但是苏联为首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带头要跟美国要对抗，那么然后慢慢就走到了两种制度的一个对立，两个阵营的对立，那么经历了几十年的冷战，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以那个共产主义这些国家的失败告终的。那么本来呢，中国呢也是准备要走出这种体制嘛，所以搞了一个什么经济改革，对吧？经济改革呢，从一开始呢就是有分歧的，有一边呢认为呢，就是说中国应该逐渐的走出这种党国体制，这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拥抱这个民主，那么拥抱那个市场体制，那么这是一派。那么还有一派呢，不是的，他们的那个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巩固党的绝对的领导。那么这个方向就是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分歧。那么现在已经掩盖不了了，那么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美国也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说如果继续的跟中国进行所谓的以前那种形式的交往的话，那不是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党国的那个这种态势了吗？那么使得这个党国越来越强大，那么以后是不是世界的领导权应该转移到党国的这种体制里边去呢？对吧？这个我觉得世界各国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呢，美国现在它是有优势的， 他现在用这个制度，用那个投资价值，用那个市场机制的这个理念，对吧？这个都是有经济学深厚的基础支撑的，而且呢，也是他搞的这个几十年所谓的那个关贸总协定，对吧？就是在那个 WTO 申请之前的这一摊，全是美国在那儿主导的，非常非常成功，不但使得所有的那个欧美日国家都恢复了，其中包括那个德国和日本。都是那个美国以前的最大的敌人嘛，对吧？结果变得就是非常繁荣，非常的爱和平。那么所以这个体制呢，不但是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也带来了所谓世界和平。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现在真是无法理解。所以我先说到这儿，我觉得，但是美国现在要强调的是说，他跟中国的分析，并不是说我作为一个白人为主的国家，我要压制一个黄种人的国家。或者我是西方文明，我压制的东方文明，对吧？特别是不是说我是老大，说我一定要压制老二，这是中国很多狭隘民族主义者这个理解。就美国一定要讲清楚，这不是这个分歧的要害，分歧的要害是制度、价值观，以及这个以后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是共产主义的一个世界呢，还是一个土地价值支撑的一个世界？这要讲清楚。
这个陈博文先生刚刚文教授谈到说，这个美中之间这个东西的这个较量，不是光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是这个整个制度的较量。我觉得讲的也挺有道理，想听听看您的看法。另外就是，如果我们讲这个后疫情时代美中之间的这种较量的话呢，除了是经济数字上的这个赛跑之外，其实也是要看这个能不能走出疫情。那么走出疫情，真正恢复国力的话，还有另外一个焦点，大家很关注，就是疫苗。那么直到刚才提到说，美国已经有超过1亿人接种了这2剂的疫苗，到夏天之前希望能够完成这个群体免疫。你怎么看在这个部分，在疫苗方面两国的竞争呢？陈破空先生。
对，首先我很赞同刚才文教授的说法，因为习近平在定义东升西降的时候，还是拿经济数字说事，单一的说事。因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世界是综合性的因素构成的，除了经济以外，还有社会、还有政治、还有科技、还有地缘政治。还有就是意识形态，就是价值观念。那么中共在说什么升和降，什么强大不强大，崛起不崛起，永远是拿钱说事，叫穷的只剩下钱啊。所以这样的说法呢，在历史上可以说屡见不鲜啊。刚才文教授提到的德国、日本也非常好，因为德国、日本都想崛起，但是二战前用战争手段崛起，用侵略和扩张崛起，却被美国所击败。但是战后呢，走民主之路、走和平之路却崛起了。在战后不久，在战争的废墟上，日本和德国分别崛起为第二号、第三号经济强国，是也是在美国的帮助之下，逐渐美国根本没有打压日本、德国的意思。那么同样道理，今天来看中国，也不过就是意识形态的分野啊，就是中共领导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想获一国之力，然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反对。中国人民世界呢，美国主要是声援中国人民，觉得中国人民应该跟其他国家人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回头说他这个东升西降，这次他的依据主要讲大瘟疫，觉得中共认为呢，大瘟疫他最先控制，在两三个月就得到了控制，而其他国家由于民主制度啊，深陷啊，这个民众不一定服从啊，各行其事，就深陷其中。那么习近平他们做出一个判断，以为举国体制、一党专政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然后其他国家就因为民主制度反而呢使这个疫情拉长。但是这里面首先有三个悖论，第一个悖论就是疫情是怎么发生的，是来自于中国而不是来自于其他国家，来自于武汉，中共对此没有任何的反思和反省。第二，当中共以为他控制了疫情的时候，他是最早投入疫苗研究的，但是他的疫苗研究却远远落后于美国。现在美国的疫苗得到世界的承认，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承认，得到世界的推广，而昨天刚刚才发生，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说中国的两种疫苗国药或者科兴啊，只是对18岁到59岁的人有效，对59岁以上的老人无效，甚至是危险啊，所以他的疫苗就落后于美国，这就说明他的科技落后于美国，这就是制度落后于美国，因为美国的制度有利于创新，有利于科技，而中国那个制度是扼杀人的创造力、科技力。第三个层次就是，当这个疫苗在世界范围内起了不同的作用之后，可以说美国经济展现了强势的这个增长的后劲，而中国那边虽然它有恢复性的增长，但是由于疫苗的缓慢，而国民普遍对疫苗没有信任，那么接下来的话，它的经济未必就能够说比美国展现更大的强势，况且经济规模也不一样。所以综合来说，现在的中共在说这个东升西降的时候，基本上是自我壮胆的一个说法。
那么文教授你怎么看陈伯先讲提出这个有关于疫苗跟这个控制疫情的三大悖论？因为我们怎么谈疫苗呢？因为很多专家都认为说这个疫苗究竟能不能这个成功，还有这个接种率，其实跟接下来美中两国的这个经济恢复能不能真正的恢复这个量与值哦，也是很重要的。你怎么看两国在疫苗方面的这个竞争呢？
我很同意啊，那个陈博士刚刚的分析，我能够补充的大概就是再强调一下，就是说。自由民主的社会啊，它依靠的来防御这个疫情，第一关就是信息的这个自由的畅通的瞬间的流通。那么如果万一发生像那个疫情，那么第一时间就各国就能得到这个警报，包括这个本国都民众也能得到警报，那么就可以采取措施。据那个专家说，就是如果你能够提前几天的话，就能够减少这个成方次数的这个所谓患病者，因为这个病毒它的传播的速度是那个以那个什么那个立方的速度在进行，所以呢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中国呢，至少就是说政府的行为里面就是去扼杀这个信息的传播。惩罚这个首先报那个吹哨的那些人，那么我觉得是延误了这个疫情情报，那么另外又误导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每次世界卫生组织讨论要向世界四十全宣布这个是一个大流行啊，或者这是一个人传人啊，中方都是干扰，说是这个不严重的，或者非要取消国际航班，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就大量的那个。真的是患者了，就到了欧洲，到了世界各国嘛。所以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以后就是应该吸取一个教训了，对吧？那么现在各国也是正在建立这个机制，新的一个机制，就使得那个疫情的那个情报能够尽快的各国分享。那么中国在这方面肯定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的，如果不说是罪行的话。那么另外还要看那个就是长期的那个效果的，对吧？刚才那个陈博士都已经提了，我就不多说了。
好，感谢文教授。那么继续请教陈伯公先生，除了我们从这个经济面还有这个疫苗大战来检视这个东升西降之外呢，事实上它还涵盖很多的面向，包括这个外交跟军事的。刚才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他特别提到说美国现在这个拜登从上来之后用这个多边主义重振了美国跟盟友之间的关系。刚刚看到这个去这个 G7 开会啊，特别跟英国也要联合来向这个中国喊话。你怎么看在外交部分在国际形势
这
方面的东升西降
吗？对，在中国这边呢，由于这个宣传的垄断，党媒党报垄断了一切，所以中国人民不知道一个实情，就是现在的中国，就共产中国陷入了全面的国际孤立，是四面楚歌，八面受敌啊！这就是习近平八年执政的一个最大的成效，但这成效两字打一个引号，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出，从地缘政治、从国际层面的可以看出，得道寡处，失道多助。不仅是拜登时代联合了最大的盟友是对付中共，就在川普时代，中共也是陷于四面孤立的，就连俄罗斯和北朝鲜都跟他离心离德。如果现在说中共还可以通过经济手段、一带一路或者是疫苗外交去笼络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但是一旦中美发生战争的话，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会站在中国那边，哪怕北朝鲜、俄罗斯都不会站在他那边。但是美国这边不仅是在和平建设年代经济发展人道援助方面有广大的国际支持，如果一旦发生战争，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会站在美国这边，即便有一些国家不愿意参战的话，也就是保持一个表面上的中立。所以中共这种国际孤立，在这种处境下居然宣称东升西降，在国际上听来就是一个笑话，可惜中国人受到了信息的封锁，不知情而已。
文教授，我们知道在谈这个综合国力的时候，其实不光只是这个经济上的数字，它其实有非常多的面向，刚刚我们提到了还有包括这个外交军事各个领域的竞争。如果我们从综合面来看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种极度的竞争和较量吧，你怎么在评估这个东升西降在过去三个以来它能不能经得起现实的考验呢？
我自己觉得是经不起考验，就像当年的毛泽东 也提出来的说东风压倒西风，后来就变成一个笑话。等到那个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那个打开国界，发现自己这个国家的人民，当时不是一心要去解放全人类嘛，全人类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下， 发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就是跟那个几个非洲最穷的国家差不多，所以呢，我觉得政治家那个他用这些口号去那个，当然他有自己的目的嘛，他要总是要鼓鼓士气啊，动员那个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啊，因为他现在最后的一些支持也就是煽动这个狂热的民族主义，那么然后呢就不惜代价的要跟全世界要对抗，那么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走不通的啊，因为普世价值已经为全世界啊，也是为那个联合国，对吧？中国现在口口声说要支持联合国，联合国都是支持的，就是中国一个国家，连俄罗斯他都没有公开说我要抵制这个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就是普世价值。如果你要提倡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同时你就要对抗这个普世价值，你这个命运共同体是什么东西，人家一看就很清楚了嘛，对吧？那么中国也就有可能变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的孤儿。所以呢，中国现在问题呢是很大，除了这个他在国际上很少能得到真正的支持，他的一些所谓的友谊都是用钱买来的，而不是基于价值观的，对吧？那么呢，我刚才也讲了，世界上最发达的一些国家都是站在美国这一边，那么他们综合加起来综合的实力，对吧？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科技的，远远超过中国。那么本来呢，中国呢至少跟这些国家还有一些正常的来往。那么从今之后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这些盟国都开始要抵制中国，特别是高科技和军民两用的这些技术，中国以后的进步会很困难，很困难。那么如果你要自力更生的话，这个代价就很大很大，就跟毛泽东当年这个搞到后来自己都搞不下去，又搞内斗、搞文革一模一样。中国也有可能就陷入内乱都有可能，因为中国现在就是很分裂，大家很多人都认为这条路走到底的话，带给中国的是灾难。所以呢，我觉得不能够高估中国的实力，但同时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对吧？就是说不要让这种党国体制呢真的成为一个主导世界的力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美国我觉得是完全有取胜的可能的。
嗯，陈伯文先生，我觉得刚刚文教授有一点讲的非常重要，就是说他举出过去历史上例子，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个所谓国力这个东升西降上这概念上去执着的话，最有可能会是一场灾难。中国曾经发生过这样子，朝鲜当时也是为了这个发展这个强大的武器，现在人民也是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你怎么看这样的可能性哦？是不是从一眼这种文革的这种大灾难，再来就牵到说这个军事方面的较量？现在，中国也是投下所有的国力去，像这个军舰像下饺子一样，很多人都这样讲嘛。但真正美中两国在军事上的较量，目前的情况究竟是如何？也请您从这个军事上给我们分析，还有谈一谈刚才文教授他的观点。
对这个中共这个提什么东升西降，其实历史上有多次，正如刚才文教授所讲的一样，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在二战前日本的论调基本上就是东升西降，因为当时日本是侵占了是亚洲大多数的国家，认为抛出一个观点叫大东亚共荣圈，另外呢还说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然后要把白种人赶出去，那个时候以日本为中心就可以说是一个东升西降的说法。之后呢，二战之后苏联建立了共产主义大本营，有纠合了东欧八国，苏联本身有15个加盟共和国，再加上这个中国、越南、古巴这些共产主义的普及，尤其中国这一大块成了第二大红色帝国。那么在那样的情况下，当时的苏联不管是斯大林还是中国的毛泽东都认为是东升西降，毛泽东在莫斯科就说是东风压倒西风。所以再后来又到了80年代的时候，日本在经济上崛起，直追美国，甚至有很多的观点认为日本会超越美国。连当时的王沪宁，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他都认为呢，日本会成为第一，而美国会成为第二。他认为日本的集体主义会战胜美国的个人主义。那么当时也是盛嚣尘上，认为经济上也是东升西降。所以，但是所有这些东升西降的说法在历史上都归于灰烬。那么今天中共又抛出这个说法，也就是自己 GDP 直追美国，跟美国要并驾齐驱了，就抛出这个说法。但是我想在历史上一样，恐怕都是一种重复，除非中国转型为一个民主国家，以自己的幅员辽阔、巨大的人口，行美国一样的制度，有普世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超过美国，但可惜的是，它制度本身约束了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军事，前段时间的南海的较量，辽宁舰被困住，这就是一个象征，它完全不敌美军。
好的，是我想就沿着这个美中之间军事方面交流再延续过来，继续请教这文冠中教授。其实除了这个谈这个经济疫苗，还有谈到这个军事之外呢，大家都说美中之间的这种国力的竞争，其实有一个关键，就是叫所谓的得晶片得天下。你怎么看美中之间有关于这个晶片跟高科技之间的一个竞争呢，文教授？
这个呢，中国落后的也是相当厉害，因为，从晶片的这个设计能力来说呢，第一流就是美国，但是美国呢自己因为这个劳动成本比较高，所以呢，而且他也是比较相信就是世界分工的嘛，所以他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制造呢，他放在那个就那南韩啊、日本啊、台湾啊这些地方和国家，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就是要制造这个晶片的那个工具，像那个光刻机啊什么的，它是主要是就是让那个荷兰在发展，那么因为他跟盟国之间的那个关系，所以他是很放心的。那当然了，现在基于那个台湾那个局势呢，那个美国现在是希望台湾啊，甚至那个南韩，就尽可能把那个一部分的这个制造能力啊，就是移到美国来，他可以提供一些条件。那么另外，他跟那个当地的那个设计能力可以更密切的结合起来嘛。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对中共的一个反应啊。那么这个呢会进一步就是加剧这个中美之间在这个晶片生产、研发、制造方面的这个差距。因为像中国现在最多就能制造这个14纳米的那种晶片，这个就已经很落后了。而那个美国都已经进展到10纳米下的这种晶片了。而且以后这个差距还会扩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面两国之间差距实在太大。那个中国本来呢，是准备要融入世界，但前提当然是要逐步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和那个经济制度。那么你现在拒绝，那么世界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技术给你呢？是吧？这个就是很清楚的问题。
那么陈鹏文先生刚刚谈到美中之间军事的较量，这个晶片的战争啊，其实我们知道美中之间不只是竞争这个海权和科技霸权，也已经展开了所谓的太空争霸战了。最近很受到瞩目的是中国的长征火箭五号火箭升空了，将核心舱送入了预定的轨道。你怎么看美中方面，很简短的谈一下这个美中方面在太空领域的这个较量和东升西降呢？
这个在太空领域的较量，刚刚中共才画了一个神话，吹了一个卫星在党媒党报大肆庆祝，又是什么交响乐团的演奏，长征五号 B 型把这个太空舱推入太空，结果就出了个大洋相大丑，这个太空舱在这个偏离了轨道，做了异常的降落失控，现在绕着地球转，说在5月8号到5月4号可能撞击地球，有可能给地球的某部分造成损害。所以这就说明他的技术根本就不过关，他的这个计划是太空站的一部分，但是美国和俄罗斯都有太空站，而且有合作，但是太空站的合作都是排斥中国，中国没有去反思为什么其他国家的排斥跟他合作。那么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这个前两天还在炫耀印度的疫情深重，说是弄了一个话叫中国点火对印度点火，把印度的习俗在地上用柴火烧尸体，对于中国的这个火箭发射，但是所有这些现在都成了一个大笑话。这个不仅是这个幸灾乐祸，而且自己的火箭现在掉了下来，太空舱掉了下来，倒过来给人类又造成了另一种灾难，就太空的灾难回到地球是人类的灾难。
好，时间关系，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一两句话，30秒给我们做总结，先请文冠中教授。
我觉得呢，就是中国是执行这种党国体制，所以呢，他以举国的力量去突破一两项的高科技，好比说太空的某些技术。晶片里边的某些设计能力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西方它这个制度的最大的优点是它是着眼于全体人民的福祉就是使得大部分人能够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那么中国在这方面离开西方还很远很远，人均收入的话也还很低。
好的，陈鹏文教授，你就很简短的一些时间了。
总的来说，习近平这个东升西降就是一个伪命题、假命题，是一个政治命题，为他的连任造势。中国也就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就是 GDP， 但是他连半导体芯片都造不出来，科技能力没有，说在长远的竞争中必败于美国，必败于文明世界。
好的，我们今天感谢文冠中教授还有陈鹏文先生这么精彩的分析，感谢二位，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